深夜十点陪你读书，这里是十点读书，我是主播亚楠。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文章是看了《浪姐》中的阿雅才明白当个下半场赢家有多爽。如果你也喜欢今天的文章，欢迎拉到文末给我们点个再看。最近天气很热，姐姐综艺很火，不管是热搜还是抖音，无处不见这群三十加的姐姐们霸榜霸屏。那英和宁静互相较劲儿，上来就要搞事情，唱着《爱你的王心凌》让无数直男沸腾。奥运冠军徐梦桃出场就是社牛团宠，但让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阿雅。当别的女明星卯足了劲儿地展示自己，她只要温柔地站在那里，就吸引所有人的目光。从姐妹团的背景板到现在的温柔夺目，一路走来的阿雅到底经历了什么？再见，碧花小姐。张爱玲说过，出名要趁早，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阿雅出名不晚，只是并不痛快。华冈艺校毕业后，1999年发行首张唱片，凭借其中一曲《错冰进行曲》走红台湾。也是在这一年，他的个人专辑《碧花小姐》狂售30万张，这样的炸裂成绩我们后来只有在周杰伦身上看到。那一年阿雅只有21岁，面对突然的爆红，阿雅还没有来得及品尝成功的滋味，如潮的恶评朝他袭来。大家嘲笑他在错冰舞中的造型，被人嘲笑为牛粪头。好在阿雅有一颗强大的内心，面对恶评，他淡淡地说，我觉得没什么啊，年轻就应该什么都去尝试一下。他后来跟吴宗宪搭档，成为我猜我猜我猜猜猜的主持人。在节目中，他的定位就是搞怪扮傻逗人开心。现在流行搞笑女，阿雅扮演的就是这个角色。当时吴宗宪在前面唱歌，女嘉宾在节目中负责美，阿雅就负责搞笑，即使扮丑受委屈，她也从不介意。这些经历放在一般人身上绝对足够镀上金身，但姐妹团中的阿雅一直是配角的存在。在小 S 给阿雅的书里写序时写道，阿雅是个讨人喜欢的丑角，我是长得美的丑角，所以我的地位还是偏高。小 S 曾在节目中说，阿雅丑角、肥胖、变性人，说她非常无趣，别人听完绝对会翻脸，但是阿雅却从没有发火。大 S 更过分，学生时期对阿雅说，你从2楼跳下去，阿雅就真的照做。后来手被摔烂，跑回教室希望得到大 S 的肯定，大 S 却趴在桌上直接睡起觉来。在我们是真正的朋友里，小 S 问阿雅，我们年轻的时候你是不是被我姐气哭好几次啊？惹得阿雅忍不住眼眶发酸，说大 S 是我的一门功课。当时的阿雅就如同她的专辑《碧花小姐》里唱的那样，像是壁纸上的花，默默盛放，但却没人注意。这是阿雅的上半段人生，卑微讨好，甘当绿叶。你好柳汉雅，只要在姐妹团一天，阿雅免不了被人比较，被排挤，被消遣。一个人的内心即使再强大，恐怕也装不下如此之多的恶意。她决心改变，在事业当红时期的时候，她决定给自己放一个假，远赴美国留学。但是周围都是反对的声音，但没有人知道拥有讨好型人格的阿雅，在所有搞笑的面具下隐藏了多少自己的情绪。她曾经好几次半夜在车里大哭，哭完才回家，在自己的家人面前也没有喊过苦。所以这一次阿雅心意已定，她在微博里写道，离开对我来说是一次重新出发。在美国留学期间，他学习戏剧，学习瑜伽，学习英文和画画。当他从美国回来后，我猜还是给他留了位置。再次回归综艺，大家已经发现他不一样了。 他跟吴宗宪一起将节目又掀起一波高潮，而吴宗宪和阿雅也因此获得台湾电视最高奖项金钟奖。2008年他在上《康熙来了》中说出自己想做真正有质感的内容，他开始尝试转型，演话剧、做访谈、写作、出书、做制作人。十年之后，阿雅带着《奇遇人生》第一季回归，人们发现记忆中的鬼马女仔早已经蜕变成一个知性的女性。节目里，她让春夏在美国公路上追龙卷风，跟小 S 一起去非洲探索大象，透过一个个素人的职业呈现这个世界还有如此又酷又有趣的百样人生。奇遇人生也以超高的好评度获得豆瓣 8.9 的高分。在《很高兴认识你》里，阿雅找来周迅一起探寻现在年轻人的生活方式。有一期播完之后呢，他的好几个朋友发来微信说缓解了自己的焦虑，他听了就非常高兴。相比外界的过誉，他更喜欢这些切实生动的评价。至此，连当初经常欺负他的小 S 也开始羡慕他，在《我们是真正的朋友》中这样说：阿雅，其实我内心真的很为你自豪，我就是一直在做相同的事情。她再也不是姐妹中的绿叶，而是发着属于自己的光，不容忽视。这是下半程的阿雅，优雅知性，活成主角。当个下半场赢家有多爽？引人注目的人生往往是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天赋异禀，年少成名，鲜花和掌声响尽之后再无荣光；一种是默默耕耘，厚积薄发，在人生的后半程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那束光。阿雅大抵算是后者的。其实二十几岁的时候，阿雅是发光的，只不过在姐妹团的衬托下，她的那束光显得那么晦暗。无论她取得多少成绩，她永远都是姐妹团里的末尾，被理所当然拿来评价比较。她曾说过这样一句话：18岁进娱乐圈，很快就尝到红的滋味，同时也看到很多的比较竞争，自己心里面产生了很多情绪，比如嫉妒啊、批判、愤怒等等。可是我后来慢慢发现，其实最重要的是你要怎么去面对，你要选择让自己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于是他选择转身归零，在另一个领域开疆扩土，做回自己。后来我们便看到了40岁的阿雅归来，带着自己精心打磨的节目重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在这个被流量和噱头裹挟的时代里，他的作品如同一股清风，给我们带来清新、柔软又触及内心的体验。这次，人们再也没有将他跟谁做比较，而是将所有声名与高光加诸于他。反而曾经狠狠嘲笑他的小 S， 康熙来了之后再也没有耳熟能详的作品。当初姐妹团里的大 S， 除了《流星花园》，能让人谈论的也只有热搜里的私生活。在他们都追赶不上的时空里，阿雅大展身手，大放异彩。这一路上，她走得并不顺利，失意、困惑、伤害，她都曾经历，未曾幸免。但她把一切都当作人生必经的过程，收到什么就接受什么。知道自己不要什么，于是就去改变什么。他比我们想象的有主见、有定性、更坚韧。所以蔡康永评价阿雅：我知道阿雅对人生的豁达和韧性绝对不是那些一碰就碎的洋娃娃比得上的，我相信他同意人生的笑中带泪。阿雅的人生路线总让很多人联想到自己，大多数人也像他一样，长相平平，没有多少优点。成长岁月里，身边还有样样比自己强的别人家的小孩，无论自己做出什么样的成绩都不会被看到。这个世界又很公平，每个人的鲜花和掌声都是定量的，不用羡慕早早拿到糖果的小孩， 因为在后来的故事里，那个普通的小孩经过默默努力，在人生的后半程也拿到了命运藏起来的礼物。只要你不放弃，埋下一颗种子朝前走，这个世界上总会有一束光专为你而亮，总有一片掌声只为你响起。人生是一趟长跑，别着急，慢慢跑。点个再看，当个下半场赢家未尝不可，按时结果子，一切终圆满。在你最艰难的时候，别老想着太远的将来，只要鼓励自己过好今天就好。这世间有太多的猝不及防，有些东西根本不配占有你的情绪。人生就是一场体验，请你尽兴。太完美的人不太会有好下场，生活一定要有一些缺点。你是人，不要像神一样生活，人多快乐啊，难道还有人傻傻的羡慕神仙的生活？所有的快乐都来自于人间，真正的人的生活是最快乐的。人应该享受每一顿饭，每一次欢聚，享受这些在你身体不痛不痒的状态下你能感受到的一切。其实一个人最终的训练是训练自己的感受力。成年以后，我更加明白，对于有些人，你只有不断牺牲自己的利益去满足他们的需求，才能暂时得到好脸色或者一句言不由衷的感谢。一旦哪次没有满足，他们就会加倍的伤害你。有些人注定取悦不了，更加没必要取悦。成年人的不开心不是掉了一根棒棒糖那么简单，它是一种持续的状态，就是一阵你突然觉得好难过，会突然问自己怎么会过成这个样子。总有这样诚实的时刻，我们软弱的像一滩泥。诚实是一种好品质，但在过得不开心这件事上，不是我们要装，要对父母装，对自己装。人生就像一场自我欺骗，最后赢的都是影后。过得不好就拍拍肩膀说其实还可以啦，痛彻心扉要握一握拳头说一定都会好起来。曾经那个煎熬了我那么久，折磨了我那么久，使我夜不能寐的头发问题，不过是剃个光头这么简单的事。哪怕剃了光头，我也还是我。为什么我以前总把注意力放在别人对我的评判上？为什么我以前总把注意力放在别人对我的评判上，而忽略了自己与众不同的闪光点？这时我才渐渐懂得，我必须接受全部的自己，才能真正面对我的问题。如果你是个内在充满了自卑感的人，你真的没有办法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如果你的秃顶已经成为了你生命中的一部分，你与其在原地继续抱怨，不如顶着一颗光亮的脑袋，向你的目标出发。更多美文请继续关注十点读书，也欢迎把我们推荐给你的朋友和家人，一起在阅读里成为更好的自己。